刚才我读的这首诗篇七十一篇，它没有诗题，就是说没有写作者是谁，没有写作在什么情况下写。但是上一次我们曾经提到过，诗篇七十篇很短，那七十篇是写是大卫的纪念诗。那我们也说明了，在这个古希伯来文的手抄本当中，有一些抄本是把七十跟七十一篇放在一起的，当成一篇。然后从内容来看，你也会发现有很多，待会我们也讲到七十一篇里面有些内容跟七十篇是有些呼应，甚至是完全雷同的字句。所以换句话说，大多数的圣经学者认为七十一篇没有写作者，但非常可能就是大卫，而且很可能说明跟七十篇连在一块。即使不连在一块，这一篇从用字遣词，很多都是大卫的诗篇常常用的一些词句，譬如说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岩石，这一类的话语是大卫诗篇是一再出现的，他最常用这样的一个形容词。还有一些其他的字句都是大卫常常用，所以他这个整个诗篇里面有很多段落，譬如说他第一段第一到第三节，跟诗篇三十一篇的第一到第三节几乎完全一样。那诗篇三十一篇就是大卫的诗歌，那中间有好几段，有一些跟诗篇二十二篇是一样，二十二篇也是大卫的诗歌啊。所以因此很可能这首诗歌是大卫的所写的。那如果是诗篇七十一篇是所有诗篇当中唯一提到这个作者介绍他的背景的时候，他一再两次提到说到我年老的时候，到我年老发白的时候啊，都有之类。所以诗篇中唯一的一篇作者提到他是老年人，那如果作者是大卫，那大卫老年的时候，那从这整个内容这种哀歌来看的话呢，那最容易联想到就是很可能这首诗篇就是在他儿子亚沙龙叛变的时候，那个之后或者那个当中所写的一首诗歌。你从这个整个内容来看，你就可以知道当他儿子叛变的时候，可以说众叛亲离，他最重要一个军师叛变去跟随了亚沙龙，替他出计谋，然后很多的人都觉得哦，大卫垮了，大卫垮了，所以一下子整个的全国好像一下子都四分五裂了。那那个时候大家就好像打落水狗一样，他就像落水狗。所以当大卫逃亡从耶路撒冷逃走的时候，赤着脚上了耶路撒冷对面的这个橄榄山，然后要沿路逃走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拿着石头在旁边丢，就说去死吧去死吧，这种的心情你可以理解当他写诗篇七十一篇的时候他那种反应啊。当我年老的时候不要离弃我，然后有很多的人说你已经把我离弃了，所以呢趁这个机会好像要推倒他。当他写的时候是他事实上是真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心情当中写的。可是诗篇七十一篇整篇的格式来讲是一首个人的哀歌，可是你会发现整首诗歌里面谈到赞美你，就赞美称谢你，宣扬你的救恩，这样的字眼可能在整个诗篇当中占三分之二。所以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它是哀歌，可不是从头到尾都是一种哀叹呼求，它是哀歌，但是却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赞美，是颂赞，是一种正面。所以它是诗哀歌的题材，但是内容却常常带出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困境在患难或在各样的情况下，我们会向神倾心吐意呼求神的帮助，可是同时不是完全无助，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是我的山寨，是我的帮助，是我的依靠，所以在患难中仍然有一个盼望在那里啊，所以不是完全绝望的那种哀歌。事实上整个诗篇中的哀歌没有一篇哀歌是这种绝望从头到底一直绝望的，他往往在绝望中又好像很笃定的神会是他的依靠和帮助，所以这种圣经中的哀歌是这样。那七十一篇是很典型的，是一种哀歌的题材，但是里面却有很多这种信靠赞美和感恩这样的一些话语。 那第一个部分，第一到第八节呢，基本上是一种祷告，而且是一种比较正面，一种信靠的一种祷告。所以第一节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诶，他一开头一方面是求投靠你，可是他说让我不要羞愧。羞愧这个字眼是整个诗篇七十一篇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之一，虽然不是唯一的主题，因为他第一节提到这句话，然后第十三节提到愿那些谋害我的受辱蒙羞，受羞辱。二十四节最后结束的时候，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所以羞愧是他整个在描绘的，其实这个主题也是诗篇前不说前面那一篇七十篇的一个主题。因为七十篇的第二节也是说，愿那些寻索我命的报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退后。啊，也是一样，让我不要蒙羞，相反的，我的仇敌是蒙羞的。啊，这个主题是七十篇的主题，也是七十一篇同样提到的主题。为什么叫我永不羞愧呢？是指的说，求你帮助我，让我投靠你，让我不会因为我的软弱，因为我的失败，使得你的名在我身上蒙羞，也让我作为神的儿女，我的名声羞愧，名声受羞辱。因为这个名声不是我个人的名誉，我是神的仆人，如果神因着我蒙羞，我的名誉固然垮了，但神因为我受牵累。永远不要让我将来站在你的审判台前的时候羞愧的抬不起头。意思在这里，永不蒙羞不是在人的面前，将来是在神的面前，当神对我好像对仆人有一个审判的时候，我盼望我的一生结束的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神对我的评语是，进来吧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神一切的恩典荣耀。我盼望我的结果是这样子，而不是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羞羞愧愧抬不起头来，但他对不起你啊，我在活在世上的时候什么好事都没做，坏事做一大堆。哎，这叫做蒙羞，让我永不蒙羞，因为我投靠你。好，所以他的意思在这里，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那这首诗篇也有一个特征，他提到很多字，像搭救、拯救啊，后面还有第三节提到你命定要救我，这个救赎这个字常常出现，可是同时另外常常出现的字是公义，凭你的公义来拯救我。那我们通常提到拯救的时候，救赎的时候，常常提到是神的恩典，因着神的恩典他来救赎我。那当然神是有恩典的，神因着恩典不计算我们的罪啊，我们叫做因信称义，被算作是义，不算我们的账。可是在这边他强调是按着你的公义来拯救我，不但在这里，而且在后面很多地方，因为公义这个字一共出现过五次，那很多次公义出现的时候都是跟拯救连在一起的。比如说第十五节，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也是你的拯救。然后这个十六节有提到，十九节也有提到你的公义，然后最后二十四节结束的时候也是提到你的公义。所以这首诗歌当中神的公义是很突出的，但这个公义跟神的拯救好像是连在一块的。事实上从整个真理来说，我们要了解神的拯救固然是出于神的恩典，可是并没有因为出于恩典而使神的公义受到扭曲，受到减损。他的拯救跟他的公义是整个是一体的，神因着神的公义，所以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因此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而我们蒙恩，这方面是恩典，可是神仍然是以公义来拯救我的。然后也因为神的公义，他后面有提到一些事情，包括仇敌的这些藐视的话，这些攻击的话，这些讽刺的话，按着神的公义，神给我公平的审判。 啊，因为神是按着公义审判人的神嘛。那在神的公义当中，我受的这些羞辱，我受的这些讥笑，我受的这些攻击，其实是不实在的。所以神替我评理，按着神的公义。所以神的拯救跟神的公义是有关系的。那这是我们对救恩的理解当中必须很深刻的理解，一方面是出于神的恩典，但另外一方面也同样是神公义的本性，这一点是出于这个而带来这个拯救的。而不是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哈，我们从人的角度常常会把一种，譬如说一个人得罪我，我基于一个怜悯的心或者同情心或者是什么心，好了算了。所以我们的赦免往往跟公义不一定有关系的，相反的，有的时候就算了，所以是出于恩典。可是神对我固然也是恩典使我蒙救赎，可是仍然是出于神公义的本性，所以他需要一个赎罪祭。如果只是出于恩典，那可以一句话就算了，没有任何的就是赎罪祭成为一个补偿这个公义上受的亏损要付个代价，那赎罪祭就是要付代价。但问题是我们付不起，神差遣耶稣基督独生子为我们而死，钉十字架替我们付的这个代价，所以仍然是在神的公义当中。如果神不是公义这个特质的话呢，不需要赎罪祭，好像可以一句话就打发了。可是事实上这就使得神的公义受到亏损，因为有罪的一句话就当成无罪，不公平吧。所以必须有一个补偿叫赎罪祭。所以这是出于公义而带来的一个救恩。然后他提到说第三节，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或者说你已经发了命令要来救我。这个命定哈，不是我们所以为那种什么预定论的那种好像命中注定的那个命定，这个是指你已经发了命令要来拯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所以这边他用恶人、不义的人、残暴的人来形容后面那些议论他的要害他命的人，这是同义词，就是他的仇敌。因此在头四节当他说我投靠你的时候，他想象中的这位神就像是磐石、岩石或者是山寨。那当然也许我们偶然间你看过一些照片或真的去观光看到一些古代的一些碉堡啊，山寨等等，那也许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圣地，在死海边有一个碉堡叫做马萨达。其实马萨达这个字就是希伯来文的山寨，就是马萨达。那个是很有名的，在耶稣之后公元70年的时候，犹太人叛变，罗马人就来征讨他们，然后从北边的加利利一直打到耶路撒冷，打到犹大，全部灭平了，就剩一个碉堡马萨达。他们坚持了两三年之久，罗马兵团好几万人把它围起来，这个山上的碉堡只有不到1000人，900多人，坚持两三年攻不下来。因为那个碉堡在死海边上，然后从地平面上去的话呢，大概有500-800公尺，我不知道到底多高。反正你在山下，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到山下停车场一停下来一看，哇，怎么上去啊，就这么高还在上面。可是上面呢有水有食物，所以他们当时在碉堡里面，然后下面因为是沙漠，所以罗马的兵在下面围了两三年，又热又干又渴，山上却有水。所以那时候被围在山上的人用一个方式来取笑山下的罗马兵，他们在山上一面洗澡还一面泼水，就我可以洗澡了，泼一点水从山下泼下来，下面的人是喝一口水都要好几公里外去抬水过来，而山上却有水。那种意思就是说山寨他在那里，你仇敌怎么围绕他没有办法，绝对安全。当然最后的结局并不是那么美好，最后这个山寨被攻下来了。他们还演了一个电影， 然后电影演完以后，所有的道具还留在那里，这跟当时的情况是一样。因为这个山虽然是很高很高，但有一面有个山谷，那个山谷大概有100米深。罗马兵军团很简单，就叫一些犹太人被抓来的奴隶，把山谷填平了，以至于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就变成平的，就直接到碉堡的最高点。那像换来说，那就很容易攻进去了嘛。所以当最后这条路搭好了以后，罗马兵团第二天开始准备全面进攻的前一天，整个碉堡的人全部自杀，全部自杀。所以最后当罗马兵团进去的时候，里面的人全死了，当然士长没有全死，留下一个，所以这个故事才留下来。马斯达达的故事是那个留下来的人讲出来的。但是我的印象中，什么为什么保大卫常常说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什么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一幕，那个山寨在犹大旷野常常有这种一些高山或者某些地方有一些就是一般的方法你根本不能上去的地方。所以他说，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岩石，你是我的磐石。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仇敌虽然环绕我，却不能够动摇我，我却是安稳的。他觉得神是他的山寨，他的依靠的所在。然后第五节又开始说，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盼望这个字我们曾经在讲以赛亚书也曾经提过，这个字在希伯来语呢，有的时候有的歌有上下文是翻译成等候，就是以赛亚书40章里面有提到，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那个字就是这个字。所以这个字在上下文当中可以翻译成盼望，可以翻译成等候。因为那个字的希伯来语的意思是一种等候，可是却是在盼望中等候。换来说，这种等候是一种正面的，而不是好像面对一个狂风暴雨要来那种的等候，那就是心慌慌，然后觉得完了完了，来了来了来了，那种的等候啊，这种的等候是等候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临到。所以因此他这个等候是带着一种积极进取的心，所以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翻译成盼望。这边的意思就在这里，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也可以说你是我所等候的。我等候你施展你的大能的手来拯救我，而我相信我所等候的一定会来的，带着一个盼望。所以这边翻译成盼望，第五节。那事实上在后面他又重新提过这个字，也是用这个盼望这个字，那是在我待会我提到再跟你讲。这边有提到两次都是同一个字，就是提到你是我的盼望啊，你是我的盼望，就是我说盼望这个字可以翻译成等候。因为从我年幼你就是我所依靠的，所以表示这个作者他提到从年幼，第九节会提到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所以他从年幼到年老，但是我从幼年的时候你就是我所依靠的，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所以表示他从年幼的时候就认识耶和华神，而且就依靠耶和华神。那当我们提到这首诗歌很可能是大卫的时候，虽然我们不能100%肯定是大卫，不管是任何一位诗人，但如果从大卫的生平，你可以知道他从小一出生的时候当他那次跟巨人歌利亚作战之前，他自己怎么做见证。他说，你的仆人，他对大，但是扫罗王说的，你的仆人就是我大卫呢，我从小从家里长大，后来我去替我父亲去牧羊的时候，我一个人在旷野牧羊，然后有时候有野兽来了怎么样，神怎么样，每一次一次一次的帮助我。所以他对神的信心是从小从年幼的时候就认识神，一点一点累积他的信心的，一直到那一天，现在面临一个极大的挑战，巨人歌利亚，哇，这个职业军人，那我怎么跟他打呢？扫罗王说，你怎么可能跟这样一个人打呢？大卫的见证是，你的仆人，我从小神就与我同在，从小我就经历过神怎么样扶持我的手，打死了很多野兽，然后等等等等，所以到今天 这么危机来了，这么可怕的敌人在这里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我年幼的时候，耶和华如何带领我，今天耶和华同样带领我。这就是信心。信心不是一个自我安慰的，不是一种心理作用，信心是从你的经历中累积起来的，正如建一个山寨一样，一块块石头堆起来嘛。所以大卫的信心是从小的经历累积到那一天一个危机临到的时候，他可以立刻从他的回顾当中带来勇气面对今天的挑战。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从小事情，从我刚信主的开始，每一天一点点一点点的经历累积，到一个时候，到某一个好像重大的危机来的时候，这些累积起来的信心就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勇气去面对今天新的难题。每一天有新的难题，可是这次一胜过这一个经验，又成为我累积起来的石头当中的一块一块块这样去。所以到那个时候，一个更大的危机来的时候，我已经有过去的经验帮助我，过去的信心帮助我来面对它，所以会一直这样。所以他就提到说，从我年幼你就是我所依靠的，从我年幼你就一直带领我，所以你是我的盼望，我等候你的大能，但我也在盼望你今天再一次彰显你的能力，因为你是信实的神，诸如此类。所以我从出生就是你在带领我，你扶持我啊，等等。那第七节说什么呢？许多人以我为怪，这个字翻译的有点怪，这个字在旧约圣经中只有这里翻译成怪。因为这个字怎么翻呢？这个字在旧约出现的时候大部分都翻译成神机骑士，神机骑士。那特别在生命记这个字出现过五六次，其中一次我这边有写是28章46节，但是不是只有这一次，很多次都提到这个字。但他用神机骑士，其实你了解，即使在新约里面哈，约翰福音也常常用一个字来代表神机，就是 sign 这个字，记号。约翰福音耶稣行了七个神机，可是约翰福音用的那个字是七个记号，七个 sign， 因为每一个神机是彰显神的大能和作为，是帮助你认识神是谁。所以记号本身，就说神迹本身那个事件，只是作为一个指标，指向一个认识，让你认识神的。所以因此约翰福音的神迹是让你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所以有些人看见了这个神迹，就好像没看见，或者说看不懂，或者看错了。就好像以前我讲过一个笑话，有些人还记得，有个老太太开车开得很慢，后来警察围上来说，你干嘛开那么慢了？因为后他那个是不是单行道，不过是一条 lane， 又不能够超车嘛，他开很慢，所有的车都开得很慢，好长啊，所以警车想说这条路怎么塞车啊，他就开到前面去，就发现最前面有个老太太开得很慢很慢，后来警察就把这老太太的车停到路边，让他后面可以走。他就看看老太太，老太太很紧张，他生怕说，他说我没有超速，我没超速。警察说你没有超速，你开太慢了。我看那不是20吗？警察一看，这里是20号公路，不是限速20啊，这难怪开那么慢，他开20开得很慢。然后警察顺便一看，后座两个老太太脸色灰白，快死人一样。那警察就紧张了，这两个老太太怎么了？生病要住院嘛？没有，我们要去查经。老太太去查经，那怎么这两个老太太那个脸色是这样子呢？哦，我刚从138下来，138公路，这个老太太非常熟嘛，一说138，她就开138 mile， 那种小路你开138，所以两个老太太被她吓得要死，那种就是看见那个 sign 看不懂。看到138就开138，看到20开20，那不是速度啊！今天很多看神迹的人也是这样看啊。但这边用这个字，为什么为怪呢？它原文是这个 sign 这个记号哈，世上可以好的，可以坏。我从小在眷村长大哈，我就有这个经验。我们眷村哈，你知道， 一个村一个村，大家都很密集，然后呢都是父母啊，都是同事嘛，所以你知道这眷村就是那种闲话很多的地方。哎，这个里面譬如说某某小孩子哦考上厦大了，厦门大学了，哦大学哇不得了，我们小村子还出了一个人哦，这成为一个 sign。 然后每次这个父母管教孩子的时候就说，你看你不好好读书，你在读书，你看你在考到北大了，清华了，厦大了，你呢，你到哪去？就以他为记号啊，就是好的也有坏的。好，一个人闯了祸了，被警察抓去了，干嘛干嘛了，然后爸妈管教孩子说，你看看你再不管你就跟他一样抓警察局去啊，哇以后怎么样，就那也是一个 sign， 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字到底该怎么翻译呢？事实上学者是有点不说争论，就说可能这样可能这样，很多人以我为怪，或者说以我为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好呢是坏呢？所以有些人说可能从上下文来看可能是指不好的意思，不好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老了因为我现在很可能过去的丰功伟绩都已经没有了，过去的权势地位都没有了，然后我还好像很坚持的譬如说一个人在一个环境当中非常恶劣的环境，所有人都贪污然后贪赃枉法，就这个人洁身自爱不做，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很怪？是啊，是怪，然后他的下场可能也不好，对，所以这个很多人以我为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可能也是好也可能是不好，或者两个都有，但总而言之共同的一点是他下面一句话，很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那就是说这个诗人是这样说，不管别人怎么看我，看我为好榜样或看我为不好的一个榜样，你别人怎么看都不重要，我只有一件事情，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我只是单单的依靠你，我只是单单的跟随你，我只单单的寻求你的喜悦你的赞赏。别人如果以我为好，可能看到我某一方面可能的成就，或者某一方面被认为是从神而来的祝福，变成好的榜样，想哇 amazing。 所以有的英文圣经是把这个以我为怪这个字变成 marvelous，用那个英文，或者 amaze， 就是 amazing， 就是很好嘛。但也有的翻译成负面的啊，为怪。那我们中文的翻译是，我们和合本用以我为怪，新译本也是用怪，但是和合本有一本这个修订本，他把它改成说，许多人以我为异类，异类是什么？怪胎，异类，奇怪的一个人，诸此类。那个是有一点从负面的角度来说。我们不确定这个字是正面或负面的，但是总而言之是众人以为，是表示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不管是把我看成好的评语或者是坏的评语，对我而言就要用但我，这个但你是我坚固的磐石的时候，这个但就表示一个转折，别人是这样看，看我为好也好看我为不好也好，我来讲我只有一件事，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第八节，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我的一生是这样，我不讨人的喜悦，所以呢别人称赞我也好，别人侮辱我批评我也好，我重点是我在你的面前你对我的评语是什么，还有你是我唯一的依靠，我不靠我的好的这个背景也好，或者我的好名声，我的好的什么任何东西，我也不会因为别人的批评而退后不改变啊。所以在一个时候是的确一个环境如果是非常恶劣道德非常低落的时候，你洁身自爱，别人是真的以为你为怪，这种情况下你还这样子，你怎么可能在工作环境中可能有好下场呢？你能升迁吗？你能这样吗？能这样，大家都觉得你为怪。那其实被认为怪的人反而是对的人，乱世常常是如此的。但是这个诗人的意思是，虽然有人以我为怪，虽然以我为记号 好的话坏的也好，我只是坚持一件事情，耶和华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对你的赞美会常常满了我的口，这是我要做的事情，别人怎么看我不那么样放在我的心上，我是完全针对你，所以这是一个诗人的意思。到第九节开始到第十八节呢，确实有一点像我们所谓的哀歌了哈，因为这个头尾第九节，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然后结束的时候十八节，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所以中间这一段头尾好像是个对称或者一个包囊哈，会像那个三明治一样，头尾是一样，中间夹着一些东西，那这中间的字眼当中很多是类似于哀歌的一种呼求。他说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我上礼拜刚去加州，一方面我妈妈过生日97岁，然后去了不到一个礼拜，那当然每一天都去看看妈妈，她住在一个叫做养护中心哈，不是养老院，那所以有时候有好几天我们是早上去下午又去这样，所以是常常去养老中心，那养护中心，养护中心住的绝大部分都是很老的，有少数几个人可能年纪没有那么老，所谓的老就是至少80岁以上，然后那里面大部分都80-90岁的，有几个可能没有那么老，大概60-70，但有些得帕金森的病啊等等啊，行动不方便，所以你可以感受到一个人当年老体力衰败的时候那种无助的那种感受啊。但我妈妈情况还不是最差的，还有更多的人近乎失智还有行动非常不便的等等等等都有，但在那个氛围当中你可以感受到像这个诗人这种感受，我老的时候不要丢弃我，不要离弃我，我看着养护中心的老人大部分是被他家人遗弃的，就是说我连续几乎每天我跟师母每天去看，每天去看，那我们陪他吃中饭，那吃中饭的时候就是那些老人，我大部分只有一两个会看到有一些家人来看看他，不是每天都来的，但大多数的家人没有出现，那也有些人可能住了好几年都没有，所以他的感觉就是被遗弃嘛。所以今天很多老人家不愿意住养老院，就是因为住到那儿的感觉更是好像被遗弃一样啊。然后另外呢，因为都是老人家嘛，然后可能情况有些比你还糟的，看到都是这样的情况下，那种心情可能很不好。所以这个诗人说，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当然神会离弃他吗？当然不会。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祷告呢？当然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求神不要离弃我，一方面我相信你不会离弃我，因为你是我的依靠，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磐石，对不对？但是既然是对神有这样坚定的依靠，为什么还要求神不要离弃他？从那个环境会让你感觉神是不是离弃我，然后再下来你会发现仇敌在议论我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十一节说神已经离弃他了，因为从环境来看似乎好像你被遗弃了嘛。我说大卫逃亡的时候事实上众叛亲离，他带着少数几个人跟他逃亡，然后几乎好像来不及穿鞋来不及穿衣服就赶快跑，在那种情况下你会不会，别人会不会觉得大卫被遗弃了？是啊，虽然你知道你心里知道神不会遗弃我，可是现实的情况下似乎你是被遗弃的嘛。所以他会发出一个从心里发出的呼求，求神不要丢弃我，不要离弃我。特别是当同时时节开始，我的仇敌在议论我，那些在窥探我是他们看着我的，他们要害我的命，彼此在商议，彼此在说什么，说耶神已经离弃他了，既然神离弃他了，趁这个机会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神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当你读福音书里面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十字架下面周围看的人说什么，祭司长说什么，哎，就说这样的话吗？他不是可以救别人，怎么不可以救自己呢？你下来啊。或者说他被 钉在十字架上了，显然神已经离弃他了。对，那真的，那在那种的情况下，所以为什么耶稣会有一个祷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然不一样是，他是为了承担人的罪，而好像因的罪使他与神隔离。但是当他发出这样的呼求的时候，从环境，从各种的情况下发出一个呼求。那因此大卫在写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他在什么情况下写诗篇二十二篇？因为耶稣是用诗篇二十二篇的话来，所以因此他提到说，求神不要离弃我，因为众人在讥笑他，讥笑他。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当中，他有发出这样一个祷告。然后十二节十三节，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些谋害我的受辱蒙羞。这两节其实跟我们说七十篇的第一第二节很像。第一节是七十篇第一节，神啊求你快快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损索我命的暴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退后受辱。所以十二十三节跟七十篇第一第二节很类似，非常类似，就是一种在患难中的一个呼求。然后十四节到第十八节，他说好像口气一个转折，我却要常常盼望并且越发赞美你。这个心情口气是完全一个从负面的转成正面的，负面就是求神不要离弃他，但十四节开始是我常常要盼望。我刚刚说第二次提到盼望这个字在第十四节，前面就是同一个字，那个盼望那个字可以翻译成等候。我在常常盼望，或者我常常等候，要越发的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就是说我每天要宣扬你的公义，宣扬你的救恩，但是数算不尽。那是一首诗歌，就是你的恩典样样都要数，数算神的恩典。因为每当你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是帮助我们的信心被提升，纪念主过去所做的事情，因此每一件事情累积起来，就成为你今天的信心去面对今天的难处。所以我常常盼望，我常常那个要等候你的时候，因为什么？我还要赞美你，因为赞美你过去的作为。所以我今天在等候的时候，是在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心态下来盼望，来等候你的。十六节说，我要来说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其实你从十五节到十六节三次提到说，十五节是我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十六节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也就是对这个诗人来说，虽然在患难中他年老了，他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他却不断的在述说神的公义，数算神的恩典，不断的在赞美神。其实这就是他信心的所在。当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常常不断对神发出正面的这种赞美感谢的时候，你的信心是被提升的。反过来说，在患难中你一直不断的叨叨念念的在那边抱怨，哎呀怎么搞的，神啊你都不理我的，神啊你到底都怎么了，哎呀那些人也没爱心，你每天这样念，越念你就往下沉沦。相反的，纪念神的恩典，数算神的恩典，不断的发出感谢和赞美的时候，你的心是往上提升的。这就是这个诗人。然后十七节说，神啊自我怜佑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从年幼直到如今我已经年老发白。所以他觉得他整个的一生当中虽然有起伏，但是 他不断的想到数算神的恩典，要传扬神奇妙的作为，要向别人做见证。因此他最后虽然看似哀歌，求你不要离弃我，到我年老发白的时候，但其实他的里面知道神不会离弃他，相反的，因为他不断的传扬神奇妙的作为，不断的赞美神，不断的去诉说神的公义和救恩，他的心情其实是一直在向上，一直有个正面的一个心态，或者说正面的能量。他说，当我年幼发白的时候，年老发白的时候，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他的祷告里面不是说，主啊，我年老发白了，求你让我多活几年吧。他没有求长寿，他没有求让他的身体健康能够恢复，他求的不是这个，他只求一件事情，不要离弃我，等我还有气力还有机会，我会向那些年轻的下一代的人来传扬你的恩典，指示他们当行的路。所以他两次提到指示下一代，指示后世的人，这是他唯一祷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年老体衰的时候，我们现在离那个不远，所以还没有到。所以师母常常跟我说，我们带不要活太久，只要活到还能够为主做工，然后到最后做完了，然后就说，主啊，可以接我去了。对，我们没有选爱就活很久很久啊。那其实这个诗人的心态也是这样，求你不要离弃我，直到我能够把你的能力，你的大能，也就是你大能的作为，你拯救的大能的作为传扬给后代的人，我还能做这样事情的时候，就是帮助我。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也是这样说嘛，他说，如果离世与主同在，好得无比，可是活着如果还能够有果效的侍奉，那好像我应该活着。所以他说，我在两难之间，我宁可去到与主同在好得无比的地方，但是如果活着还能够有有效的侍奉，什么叫有效的侍奉？就像这样子啊，我还能够指示下一代的人，能够传扬福音，能够把神大能的作为传扬给他们，帮助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如果还能这样的话，那似乎我还应该活一段时间。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最后他就说了，正因这缘故，第一章不是第二章，他说正因这缘故，我相信我在监狱中会被蒙释放，我暂时不会被主接走，我不会殉道的。所以腓立比书他这样讲，那事实上没有错，之后他被释放，然后第二次被捉拿，到了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那时他就知道，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我还被接走了。所以那时候他就很肯定他会殉道。但腓立比书虽然有殉道的准备，但是却很确定他不会死的，因为还有未完成的工作，还能够有有效的侍奉。我想诗篇七十一篇的作者有类似这样的心情，他年老发白，他不求他的寿命延长，不求他的恢复他过去的任何的东西，最主要一件事情是让他有机会能够向下一代的人宣扬神的大能的作为，指教他们怎么样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然后最后一段是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十九节说，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再一次提到公义，神啊，谁能像你，这句话是来自于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里面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以后，写了一首摩西之歌，其中有一个主题就是神啊，谁能像你。这句话是来自于摩西的歌，就是经过一个患难，经过一个危难，过红海事情之后发出一个赞叹。那同样这个诗人在这里说，你的功力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所以他用这样的一种话语带出他的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颂赞，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疾难的，也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上来，求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 所以他提到说，这个神虽然有恩典、有保守、有祝福，但是并不等于我们人生过程中一帆风顺。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极难的人。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也没有这个特权，可以好像省掉人生中各种各样的重大的极难。相反的，神有时候带领我们走过重大的极难，但是经过重大的极难以后，他说必使我们复活。我们中文翻译成复活，英文用一个字叫做 restore， 好像是恢复或者复兴的意思。然后从地的深处救上来，你可以想象说，意思就是经过这个患难的时候，好像到人生那个最低谷，从地的深处低到不能再低了，可能各方面条件来看，各方面环境来看，我是低到不能最低的深处，然后被从那边被提上来 restore 啊。所以这个昌大好像让我们感觉到有点像物质上的兴盛啊等等，其实它主要意思就是说让我恢复那个荣耀。所以英文它这个昌大这个字哈，是恢复我的 glory， 还用荣耀这个字。这个荣耀当然不是从人而来的那种的称赞，那种的荣耀，是说让我重新恢复在神面前我所得的，我应该有的那个荣耀。因为神从我身上得荣耀，我的名誉，我的各方面能够被恢复，像大卫逃亡，最后亚沙龙战败死了，然后他又回到耶路撒冷继续做以色列的王，他的荣耀恢复了。然后他的晚年一直到所罗门王继位，整个来讲，后面来讲，他所有好像失去的一些荣耀，一些看来神同在的祝福，好像失去了，重新回来了。然后他也得安慰，一直到他晚年。所以一样，神让我们经历重大的极难，但会神会使我们灵性上有复苏，也可以说从这个低谷当中可以有个复兴。不是指的我们将来肉体死了以后死而复活的，这个字来讲，不是指那个复活。在那个时候，那个旧约的作者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想到那个地方，而是指到经过这个极难以后，神会重新恢复我们，使我们从人生的低谷或者深渊当中被提升上来，然后让我们重新得回失去的那个尊荣，然后安慰我们。那最后22节到24节呢，这一段特别24节呢，跟一样我说70篇的最后一节第5节也很像啊。24节是说我的舌头都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那一样在70篇的第2节也是提到，喜悦我遭害的人就是报愧蒙羞，寻索我命的包括永秀，所以这个有点类似的地方。那22节是说，我要称赞你，我要赞美你，鼓瑟弹琴的歌颂赞美你。然后23节的这个翻译哈，我们中文有一点点，怎么讲？稍微调整次序调一下你就懂了。我称颂你的时候，我歌颂你的时候，比较好的翻译是这样：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我的灵魂，就是你所救赎的，都必欢呼。你就把我的嘴唇和你所赎我的灵魂，这字看起来有点点，到底在说什么？其实意思也是明白了。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还有我的灵魂，好像嘴唇在外面，我说出来的声音，唱出来的歌，我的嘴唇，我的灵魂，而我的灵魂是被你救赎的，被你救赎的灵魂。要一起来欢呼，所以我们中文也没有完全不好了啊，只是在原文的希伯来语来讲，它的意思是：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我的灵魂，也就是你所救赎的，都会向你发出欢呼，也就是口唱心和。我的嘴唇，我的灵魂就是我的心，然后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所以整个诗篇来讲，是一首好像哀歌。但是我就说里面充满的很多的词句是称颂、赞美、感恩，然后欢呼这类的字眼，所以它不是一种全然从头到尾的哀叹的哀歌， 他是有哀歌，他是有呼求，但是更重要的是对神的一种信赖所发出的一种赞美。所以呢，属灵的原则就是，我刚才提到了，我们的信心要经过一些考验，啊，彼得前书也说，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金子还宝贵。我们的信心需要不断的去，体验神的大能，然后这些经验就慢慢成为一个信心的基础，好像一块一块石头一样，一个个经历堆积起来，变成一个山寨，变成一个大岩石一样，就成为我们先进行坚固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依靠在耶稣基督身上，但是怎么样有这样一种信心的经历，像一个磐石，像一个山寨呢？其实每一天从小小的事情上经历神，累积起来就成为一个信心的堡垒。就从小事情开始，任何小事情去经历神，这些将来就成为我们信心的一个坚固的堡垒。第二个呢，就是说，好像他说众人以我为怪，人对人的评语有时候来自于他们不同的价值观，还有一些世俗的眼光，看你的成功与否，有没有成就，或者怎么样，或者怎么样。那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受这个影响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单单的来跟随主。我们常常就是为什么耶稣提醒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盐如果失了味就没有作用。今天在整个世界上，很多基督徒受到世俗的各种观念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已经变成失了味的盐，我们对这社会没有任何影响力，跟着世俗的潮流来走。那我想这个诗人提醒我们，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应该是我们要坚定的以神作为我们坚固的避难所，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同时呢，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要单单讨神的喜悦，因为毕竟到最后到神的审判台前，只有那位按公义审判人的神，他对我们的评语最后才算数。在人间你可以得到所有人的掌声，可是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如果你得不到神的掌声，那全部都没有。所以呢，我们应该学习，就好像保罗也曾经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也说过的，别人怎么论断我，我并不去思考这个问题，别人怎么评判我，或好或坏，但是我只是单单讨神的喜悦啊。所以我也不要自以为意啊，但因为将来是神的审判才算嘛，啊，别人的论断不算数，我对我自己觉得我还不错也不算数，最后是神的审判。所以让我们学习单单的仰望神，单单讨神的喜悦。最后一个就是，不管是身体的老迈，像我刚说你们开始唱那首诗歌 Dorothy， 他写那首亲爱主牵我手的时候他才33岁啊，他不是老，只是经历生活当中的一个大的变动，太太死了，孩子死的时候，他好像万念俱灰，他就觉得啊，我也去死了算了，那种感觉，人在患难中会有这种感受。换着说，显示出你的软弱的时候，心灵的身体的各方面软弱，那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情况，有时候是因为人老体衰了，也有的时候是觉得面临一个周围的环境，然后你觉得哎，我没办法，我实在没办法，我没有这个本事，我也没有这个靠山，我也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没有那个。当你觉得你的软弱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说了一句话，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当你发现你的软弱无助，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时候，记得更是要我们转向神的时候，因为神的能力，神有足够的恩典，神有足够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所以当你看到你的软弱，不管是身体的软弱，心理的软弱，或者环境上不管是哪一种的软弱，就保罗所学习到的功课，因为他说有一根刺在他身上，他没有说明是什么， 是生病呢，或者什么东西，他三次祷告求主挪去，没有挪去，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就说他是转变心态，我就喜欢夸我的软弱。什么叫夸软弱呢？就是承认我是软弱的，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不是我能，是他能啊，诸子类。那诸子类，那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能够在这些事情上去经历，怎么样在我们的软弱中学习依靠神的大能而能够得胜，那就是我们最宝贵的一个学习的功课。所以包括你的年纪的老迈，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可能慢慢进入这个年龄，那也有一些人可能不是身体的缘故，不是年纪的缘故，我们会觉得自己在软弱中，或者碰到面临的环境，你觉得你的无力回天，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更是要仰望神、经历神的时候，让神用他的恩典和能力带领我们走过。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话语再一次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激励我们更加依靠仰望你的时候，正如这首诗人所说的，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磐石，因此我们可以依靠你，也帮助我们能够从年幼的时候开始就学习怎么样来依靠仰望你，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从年幼懂得认识神、依靠神，好让这个信仰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正如这个诗人一样，从年幼他就接受主的教训，一直到他年老发白的时候，他仍然对你有同样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患难中更懂得学习怎么样来数算主的恩典，使我们的信心更加被提升。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